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马可福音14:53，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。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，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。这内容还是需要讲一下哈。各位，犹太人没有杀人的权利。事实上他们有多少权利能够把一个人扣押，我也很怀疑哈，他们没有这个权利。但是这是一个比拉多，应该解经家说比拉多知道会发生的事情。这中间有多少贿赂或什么原因，我们也圣经没有讲，我们不知道哈。反正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内，一般简单的讲就是说，耶稣是有两个审判，一个是宗教法庭的审判，就是犹太人的审判，那个只要没有违反刑事，比拉多也让他们去做哈。宗教法庭的有点像今天在教会里面，如果有一个人违反了什么什么什么，那么比如说他的神学不正确啊，或者他口舌太多啊，那么造成教会很多困扰啊，然后我们就可能太严重了，我们可能就有个会议，然后最后对他有什么处置。这个是宗教的，这些事情只要没有违反宪法，没有违反中华民国法律，根本没有人来管你的，就是你们自己做的。那个宗教法庭应该也是这样，就是你不要违反罗马的法，然后你要怎么做啊，我们也尊重你的做法啊，包括节期啊、日子啊等等。好，耶稣就先到宗教法庭，宗教法庭定的罪，但是很麻烦，就他定的罪是死罪。我们今天不会定人家死罪的，我们今天定人家罪，最多我们能说停止你的服事，就或者说我们教会恐怕很多教会还没有那个不准你进到教会来的哈，大概还不太用这些。如果要用这些，我们也要动用到警察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力量，我们没有那个权利。好，当耶稣被宗教法庭审判完了，就要到那个政治或行政的法庭，或者说真正的有强制力的司法法庭，那个就是在比拉多那里了啊。就是先宗教法庭定了他的罪，然后到那个比拉多那里。那当然了，我们台湾这么多年，这些年来啊，尤其最近这几个大 case 啊，大概也给我们一些法律，我也不知道是算常识还是教育哈。我觉得我小的时候，尤其我们看包青天的这些，现在又有了嘛，就是现在大家懂什么无罪推定、有罪推定。不过我想我们大家还是有个观念，你会被带到法庭里，大家就不是好东西，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观念，你一定是做了什么坏事，所以被带到法庭里面。当然我们也知道那些冤枉的事情呢，那冤枉的事情我们通常也不太去想那些人，我们比较想的是那害他的人是谁。害他的人，但是故事也是一样啊，如果一个害他的人被带到法庭里，照我们的想法，哇，这个什么大贪官啊、大污吏啊，或者大什么东西，那是该死啊。不，各位，照西方哈，我觉得甚至不一定是基督教里面的，在罗马里面也是这样，就是我证明你有罪之前，我不能把你当个罪犯，就是无罪推定的，是这样子啊。那我很难说哈，我们基督徒，我讲过，我们基督徒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是有罪推定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罪，还没有审判之前就知道，这是圣经讲的。不过在刑事方面呢，就很难说哈，在旧约新约里面，你听到那个城里那个人里做什么事，他说你要细细的查访，果真有这事没有，真的有才能做，而且不能凭一个人的嘴。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无罪推定哈，这个不去谈它。就是耶稣现在被带去一个法院，这个法院呢，严格说不是我们今天法院了。这个法院，遗憾的就是这两个法院，大概都已经在未审之前就决定他是有罪的。犹太人是这样子，而比拉多就是解经家说，如果有罗马的千夫长去抓耶稣的话，千夫长自己不可能有这种行动的，犹太人也不可能有这种权利的，一定是比拉多批准了。那我一直强调这个，就是说罗马人很守法的，罗马的官也很守法，你再去看看那个该杀这些都很守法的，就是你要什么整一个人办一个人没有那么容易。你再想以前的雅哈，就我觉得中国皇帝看了都会觉得好笑，或者中国县官都会觉得好笑，你要拿一个小民的葡萄园还那么麻烦呢、啊、还拿不到在那里生闷气啊，哎呦，那多少人会帮你办，底下的狗腿子都帮你办好了。就是中国的那个官的权力很大哈，就是我不知道比拉多怎么会同意的。好，现在你再看这段也有一点意思，就耶稣被带去，好像大家都有共识的时候，不管大家都有共识要定耶稣的罪，但是也很难定这罪，就诬告的罪实在不是那么好找到证据的哈。那现在54节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，彼得远远跟着。你要注意第50节，门徒都逃掉了。逃掉了以后，这不过可能一个钟头左右的时间，彼得和约翰又回来了。就是当刚看到的是大家来抓耶稣，然后耶稣就被抓走了，但是那个心里的惊吓实在太厉害了。然后逃了，等等再想想看，我们得看看我们的夫子怎么样啊。然后彼得是不是也想再去救驾嘞？啊，好，54节，这里面重点当然是彼得了，啊，约翰都不是重点。远远跟着耶稣，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。啊，这里都很多考据的啊。啊，进去，我们知道是约翰带他进去的，这里没有讲。烤火，有人说啊，就比较可以确定耶稣死的是冬天或比较冷的时候。55节，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，却寻不着。各位，这么大的事，你要陷害一个人，你已经计划很久了。从耶稣传道的时候，确实哪一次我们不敢确定啊，但是他们就常常讲，圣经常常讲，他们就出来商议要怎样治死他。就是这个想了很久的，当然这里面有党派之争，西律党的、撒都该党的、法利赛党的、大祭司，这些人都各怀鬼胎。各位，如果你觉得现在选举的这个局势很头痛的话啊，那才三派，那谁跟谁有没有勾结，谁拿了什么钱，以至于怎么样，那我们猜的。那如果5、6派的时候，那就更难了。所以这里面他们有彼此不合的地方，所以很难找到证据啊。那后来你看，要定保罗的罪也是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也是不合哈，他们找不着。不过这句话可是没有停止哦。各位，2000年来，甚至我们从旧约算起，几千年来人的历史，要找到定上帝罪的人，可没有停止过。这几千年来，不信上帝的人要指出耶稣或者基督教的错误，当然我们基督教是有错，但是要指出耶稣的虚假错误，那是没有停止过的哦。那个我们也要非常的，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征战之一了。有的时候我们还站到他们那边去了，他们要控告耶稣，他们在当时很吃惊，找不到。今天很容易找到，今天大部分的人都不认为耶稣是真神了。今天很容易找到，你也不难从教会里找到那个背逆上帝的人，或者说，当然了，两方面都有，我们也会 找一个原来是和尚后来信耶稣的人做见证，我们也会找到他们也会找到原来是牧师的现在做和尚的，都有。我们自己要清楚，你要知道耶稣的是上，就是耶稣是上帝儿子的见证。各位就把两个东西放在各位面前，一个是找耶稣的罪状，另外一个是找耶稣是上帝儿子的证据。这两个你不能只说我找不到耶稣的罪，比拉多也找不到，你要找到的是，或你要知道的是，耶稣是上帝儿子的证据，这个你需要有。那么呢，丽琳，那么当他们找不到的时候，第五十六节，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，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。这一点我们也去想一下吧。教会要见证耶稣是真神的见证合不合呢？有的时候也不太合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有人说你们教会分那么多宗派等等，但是我们还是要记得一点，只要你是正确的信仰，正统的，我们有一些基本合的地方啊，三一的信仰啊，神人二心啊，因信称义这些哈。那么可是敌对者，我们可以很确定这件事，我们现在讲的，我们现在根据的圣经就够了啊。这个找到耶稣是错误的，要制止他，这是找不到的。不过我们也赶快再提一件事情了，要人间要找到致死耶稣的罪状是找不到的，但是耶稣还是被致死了。那这可以有两个解释，都对的。一个解释就是说他们公然违法，任何一个人说耶稣不是上帝儿子，任何一个信靠异端的都是公然违法，都公然违反自己的心理的证据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更重要，耶稣还是死了，这从福音书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就开始讲，一直到启示录在讲，为要应验经上的话，就是上帝定义要这样，上帝就借着一个，后来使徒讲，你们就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处死了。那这对我们基督很重要一件事，就是我们需要认识，即使世上有一切的不法不义和罪恶，上帝的威严、公义、权柄没有丝毫减少，这是给我们生活里的信心和意念啊。各位就在这审判的时候，你就要知道，我在这也提一下，因为就在这审判的时候，这个不法的审判中，我讲过，彼得就跌倒了。你不要在任何一个不法、不义、不仁、不爱当中，你对上帝、对耶稣就跌倒了哈。好，五十七节，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，告他说：“我们听见他说，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，三日内就另造一座，不是人手所造的。”他们就是这么见证，也是各不相合。我想他们还有一个困难，他们的困难是这个罪状最后送到比拉多那里去的时候，就又要给比拉多一个台阶下。好，各位，今天假如我们教会有个最大的异端，今天假如我讲到的时候，我说这个耶稣根本不是上帝的儿子，耶稣是私生子，哇，我想这句话如果我很郑重的讲出来，一定会被开除。或者我说耶和华不是独一，不是真神，我也会被开除。但是各位，再大的错，新友堂不能处死我，这不行。甚至不能因为我讲了这话就把我送到检察官内，或送到警察说那这个人该死。各位，旧约可以哦，旧约只要有一个人讲说我们去敬拜别神就要被处死了。新约没有，新约也不行，他们没有这个权利啊。那你要让比拉多有这个权利，各位你们应该也想得到了，就是到后来他们在比拉多面前的罪状就是这个人说另外有一个王，是叛逆嘛。各位，其实这两个罪状从一个角度来讲，耶稣都 都犯了。就耶稣说他自己是神，这个该死，这是在民事，在宗教上他应该该死。第二个，如果他是神，也表示他是真正的王，这在政治上也是该死。就是如果耶稣说的是真的，在罪恶的世界就一定会定他的罪，不管是罪恶的宗教或罪恶的政治。那当然就信他的人来讲，他是神的儿子和他是真正的王又都是对的。我讲这个是要应用在各位身上，应用在我们身上。各位，这个世界恨我们有道理也没有道理。没有道理是因为我们实在是守法的公民，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子。但非常有道理，就是他让我们这样的立场是真实的，但这会叫任何一个要求我们对他顺服的对象会愤怒的，包括我们的父母，包括我们的君王或者其他的。有的时候在有些社会里面比较宽容一点，但那宽容是暂时的。你迟早要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们如果在主的恩惠下可以在这个世上尽钱度日，那太好了，这是保罗叫提摩太祷告的事，我们跟君王不要有冲突。但你也要记得另外一件事，这个世界因为你们跟随我就恨你们，这你要记得的。我们希望能够和平相处，但是你要知道他们不信神，或早或晚迟早会有那个根发生出来的冲突。好，所以他们现在讲的理由就是他拆毁人手所造的殿，我觉得这有一点把两个连在一起。这是一个拆毁殿，这当然在宗教上是亵渎，但是在政治上这个殿是希律盖的，所以也可以有一点侮辱官府的这种含义。我想他们这样找，当然你也知道这句话是其实他们把它颠倒过来。在约翰福音，那些犹太人说你要显个神迹给我们看，耶稣说你们拆毁这个殿，我三日再把它建起来。所以拆毁的是犹太人拆毁，而那个殿也不是指耶路撒冷殿，是指耶稣的身体。反正他们就张冠李戴，打模糊仗，就要侮辱耶稣。但这样的见证，也不会合的嘛。就真的你耶稣说过这话没有？耶稣是没说这话。你捏造，各位，谎话是很难的。我是没有上过法庭啊，我听说了，我电影上看，有时候反应不过来。就你真的做假证见证啊，那个精明的检察官或律师问三句你就会讲不出话来。就说谎其实是很难的，就是你要做伪证，问几句话你讲不出话来了。就是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出不合，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各位，世人将来站在真正的法庭面前是没有办法推诿的哦，你要有这个信念哦。现在我们在跟非基督徒的辩论里面，有的时候我们输，有的时候他们输，有的时候我们强词夺理，有的时候他们强词夺理，有的时候我们乱讲，有的时候他们乱讲。不，我们在看彼得前后书也讲，你要把你的蒙恩的缘由清楚讲出来，可以叫那些诬告你们的无话可说。我们不一定有这个能力了，但是我们要相信上帝的真理，虽然在今天被掩盖扭曲的很厉害，甚至我们自己都不清楚，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确实的事情，真理不会被遮盖，即使暂时被遮盖，谎言其实随时都暴露出来，就像在这里一样。好，我们今天讲这里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，求主让我们活在你的真光中，活在你的真理中，我们有信心，求主让你的光明显出来，一定胜过黑暗。这光明是有爱的，这光明是得胜的，这光明是你的道，求你恩待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 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